吴国太子一提醒，孙权想起来在哥哥孙策临垒的时候说过那么几句话：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事不决问周瑜。这叫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、啊。对呀，孙权一想，现在我犹豫不定，我不问周瑜、周公瑾，我问谁？赶紧辞别了母亲，到了外边，命人拿着自个的书信到鄱阳湖去请周瑜。周瑜这个人自叫公瑾，是孙策、孙百福磕头的把兄弟，两个人还是连襟，咱们说过。周瑜这个人可了不得呀，据说13岁官拜水军都督，此人文修武备，样样精通。要论文的，双手会写梅花篆字，5经8典无一不精，古代的书让他读的太多了。要论武的，胯下马掌中枪，所向无敌，有万人之勇。现在在东吴身为都督，正在鄱阳湖操练水军。其实周瑜也听着信儿，这么主要的事情周瑜能不知道？他一想，曹兵压境，这阵大难临头，我主孙权究竟怎么办？大概拿不定主意，我得回到柴桑看一看。带着从人7块马够奔柴桑郡。孙权的使臣未发，周瑜就到了。这一进都督府，当夜晚间整个京城轰动，周都督回来了，周都督回来了。第一波来看周瑜的就是鲁肃、鲁子敬，两人关系密切。鲁子敬见到周瑜之后，首先向他报告，把诸葛亮请到江东，现在孙刘两家准备同心合力破曹，结成同盟。哦，很好，孔明先生现在何处啊？住到金庭馆驿。子敬啊，你快把他请来，我要在都督府与他相见。遵命。鲁肃刚走，张昭、张子布、步子山、张宏、吕凡、朱志30多个谋士来看周瑜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问了问分别的情况，把事情就谈到眼前。张昭当先说话：“都督，您可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吗？”周瑜假装不知道：“先生，我在鄱阳只字不知。”“哎呀，都督啊，现在鲁子敬把诸葛亮请在江东，这个人凭着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，顺说我主与刘备联盟，共同抗拒曹丞相。都督请想，曹兵百万，大将数千员，战船7000余只雁江而下，曹操这么大的实力，我们怎么能打得了呢？再说怎么能上刘备的当，甘给诸葛亮使用？现在我主孙权左思右想，拿不定主意，就请都督回来一决。都督，您千万别上诸葛亮的当啊！啊，以先生之计，战于降，何者为上？都督，不怕您不乐意，应当暂时降曹，消灭刘备，而后见机会再合计下一步。各位先生都怎么想的？都督，我们与张先生想的一样，应当暂时投降，不能上刘备、诸葛亮的当。好吧，本都在路上也想过，我也主张投降，明日见着主公必定力主一降。 众位不必多想。哎呀，都督明鉴，您太对了。张昭众人退出去，时间不大，武将又都来了，什么程普、黄盖、太史慈、甘兴霸，30多个武将来到里面，给周瑜行完了礼，分宾主落座。黄盖首先发言：“都督，家中之事您可知道？老将军发生什么事？”哎呀，都督啊，曹贼率领百万之众有吞并咱们江东之意，我们大家宁可头断志不屈，打算辅佐孙将军同心协力共抗曹兵。恨只恨张昭这些谋士在我主面前屡禁谗言，他们力主投降，全部把江东六郡的百姓与咱们的江山放在眼里，分明为他们自己的功名富贵着想。现在我主孙权犹豫不决，故此请都督回来，望都督见着主公之后千万排除异降，一定要战才对。老将军，各位，你们都这么想的，都督，我们头可断志不可屈，跟随老主数百战得的六郡绝不能轻易送给曹贼。好，我在路上也是这么想的，一定主战，不准投降，来日见着主公再决定。各位放心，多谢都督。武将们走了，时间不大，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带着一帮人来，分宾主落座，周瑜就问：“先生贺夜之间来此何干？”“都督，您知道家中发生的事儿吗？”“料小一二。”“先生，你说战队还是降队呢？”“这……哎呀，都督啊，因为我兄弟诸葛亮现在刘备手下身为军师，又被卢子敬请到江东，所以我说话好像不方便。这是都督您问起来的，如果要问我是战是降，我是这么看的：战则不利，降则易安。”哈哈哈哈，诸葛先生，要照您这么一说，还是投降为对。对对对，应当暂时投降，再看下一步怎么办。好吧，周瑜自有看法，先生不必多虑，赶紧请回吧。是是是。诸葛瑾走了，又来了一帮人。这么说吧，他周瑜一进都督府就没闲着，一直到了三更天了，这个人才走干净了。周瑜一阵的冷笑啊，他心里头有数。正这时候，外头又有人报：“回都督，诸葛先生孔明到。”“哦，请。”周瑜对待诸葛亮那可是隆重招待，开中门，大门宣灯，二门接彩，两廊洞月，亲自迎接。再看鲁肃陪着孔明到了里头，两个人彼此见面客气了一番，坐在客堂之上。诸葛亮借灯光偷眼观看，打量周瑜，哎呀，一瞅这小伙子长得太漂亮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拢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面如浮粉，两道八字利剑眉飞入天仓，斜入鬓角。这对大豹子眼皂白分明，白眼珠少，黑眼仁大，烁烁放光，鼻似泉胆，口如桃花，满嘴的银牙，大耳垂肩，头戴软象巾，两个软沙漠翅，正中央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身穿团龙袍，腰系金带，粉底青缎的官靴，往那一坐，别看年岁不大，稳如泰山，风流潇洒， 眼角眉梢带着千般的杀气，身前身后真有百步的威风。诸葛亮暗自称赞。没等他们两个说话，鲁肃是个急性子，再看这时正好没人，赶紧抱拳拱手：“都督，是方才我去请孔明先生，未来得及跟您详细说，您可知道江东发生的事情？”子敬，我已听说了。既然听说，都督啊，您说是战还是降呢？哎，子敬，你坐下，别着急。方才本都也已想过，曹操以天子之名令天下诸侯，名正言顺，这是一。二一样，曹兵百万，甚是凶猛，手下能征惯战者不下几千余人。我想江东要打，未必就能讨着便宜，不如从了众谋士之言，北面称臣，投降为上。鲁子敬气得好像没趴下。到了现在，他不顾一切了。都督，我说话可不好听啊！孙伯符、孙将军临危之时，怎样嘱托于你？内事不决问张昭，这外事不决问你周瑜。现在我们江东六郡拿你做泰山倚靠，大家拿你可当了主心骨了。你说出话来，关乎着国破家亡。都督，你怎么能跟众谋士一样主张投降，把江东的江山奉献给曹贼？哎呀，都督啊，都要把鲁肃气哭了。这时候诸葛亮一句话没说，自个儿坐到旁边笑。他这一笑不要紧，周瑜也愣了：“孔明先生，你笑者为何？你笑什么呢？”周都督，亮非笑旁人，我笑子敬不识时务。鲁子敬闻听，把汗擦了擦：“先生，我怎么不识时务？哎呀，子敬啊，我看现在天下所不识时务的，就是刘使君与我，没想又多了个你。你想想，曹兵那么大的实力，能打得了？江东一见曹兵，吓得胆裂昏飞，人人酥骨。周都督方才所说一点都不假，干脆你们君臣上表投降，北面称臣，免去刀兵之苦，何乐而不为？何必妄动干戈，再兴大兵投降了吧？”你看周瑜那一番话，把鲁肃就气坏了。诸葛亮再说这么一番话，鲁肃更急了。到了现在不顾一切，鲁子敬用手一指诸葛亮的鼻子：“孔明，哎呀，我在江夏把你请到江东，就为的是孙刘两家共抗曹兵，未想到反来覆去，你怎么说的这话？又说战又说降，难道一说劝说我们君臣降贼不成？”鲁子敬真急了。诸葛亮哑然一笑：“子敬不必着急，这不都督也在这儿，亮有一小计，可退曹兵，不用动干戈，不用动鞍马，曹兵必退。”哦，这两个人也愣住了。周瑜忙问：“孔明先生，不知有何良策？”都督，只需两个人，这两个人你要送给曹操，曹兵必退，解甲归田，必不打江东，岂不是一场大祸就没了？这两个人是谁？都督有所非知，亮早就听说了， 在江东有个姓乔的乔国老，他有两个女儿，长女大乔，次女小乔。听说这两个姑娘长得都是倾国倾城，绝代佳人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可以说比花花生蕊，比玉玉生香。都督啊，你花千金把这两个女人买来，用一只小船送给曹操，曹操见二美一定退兵，这有多好。你们江东这么大的地方，少了这么两个人，如同海水一滴，太仓一粟，无关乎轻重，您看如何？周瑜听到这脸色当时就不是模样了。孔明先生，你怎知曹操要得二乔？
当然我知道了，
想当年曹操破了袁绍之后，在漳河之上修建一座铜雀台，台子修成了以后，他让他的老儿子曹植做了个铜桥台赋，这里面的词句就有破江东得二乔的话。
哦，
先生你可记住铜桥台赋的原文？
嗯，我记住一些，
因为我爱文华太美，词句奥妙，因此在隆中之时不断的背诵。周瑜就问，那么先生能不能给我背诵几句我听一听？
都督可以，我背的不一定对。
说着话就见诸葛亮晃着脑袋背起了铜桥台赋，那上面是这么说的：从明后以喜游兮，登层台以御情，见太府之广开兮，望圣德之所迎，见高门之嵯峨兮，扶双绝乎太清，立中天之华冠兮，连飞阁乎西城，临漳水之长流兮，望果园之姿容，立双台于左右兮，有玉龙于金凤，揽二乔于东南兮，乐朝夕之与共。诸葛亮刚把这句念完，就见周瑜啪的站起身来，啪把桌子砸得直响，胡儿震得乱蹦，颜色更变，用手指点着北方：曹贼，我周瑜与你势不两立。诸葛亮假装害怕：哎呀，都督，亮哪句话冲动您了？您怎么生这么大的气？
哎呀，先生啊，
这江东确实有个乔国老，果然有俩女儿，大乔小乔，大乔愿意许配孙策孙伯符，小乔是我周瑜的妻子，因此我没跟您说。曹贼竟敢要我们二人的妻子，真是骰胆包天，故此我与他势不两立。诸葛亮的心里头暗笑，其实他心里头明镜一样，故意刺激周瑜。
啊，都督，失态之间言语冒犯，我不知道有这么个详情，望都督原谅。
先生，这都是小事，您别往下说了，我绝技破曹。诸葛亮听到这儿正言厉色：都督，平都督盖世奇才，文修武备，江东六郡物富民丰，兵精粮足，如果都督要能抗曹，必获大胜，我诸葛亮不才，愿助都督一臂之力。周瑜点了点头，这个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下来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，孙权在阴安宝殿接见周瑜。周都这一来呀，阴安殿上的人都满了，东吴的文官武将全都聚齐，要看看周瑜怎么决策。孙权就听他的，君臣见礼之后坐下，孙权问了几句客气话：
公瑾，当初我哥哥临危之时说得明白， 内事不觉问张昭，外事不觉问你公瑾。都督千万唯我一绝。
这阵周瑜心里头有数了。主公，都是谁主张降曹
啊？张昭等人。
刚说完了，张昭这些人过来了。
都督，我们主降，我们暂时委曲求全，将来的时候再想另外适当的主意。
哦，谁主战？黄盖众人过来。
都督，我们主战。
当时周瑜就站起来了。主公，您要叫我唯命一决，是坚决主战不降曹。
为什么呢？主公请想，曹操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上欺天子，下压文武，贪婪无厌啊。如果将军投降之后，六郡难保，想一想荆州的刘琮得的什么结果，前有车后有辙，难道将军就忘了不成？别看曹操人马众多，他犯了兵家几忌。这第一，曹操手下的军兵都是北方的军队，不懂得什么叫水战，如今不骑战马上了战船，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？犯了兵家一忌。二一，曹操北方的军队到了南方之后水土不服，据我所知多有闹疾病者，这是军中第二不利。另外现在到了隆冬季节，曹操的骑兵没有马料，军中缺乏草料，怎么能作战？这是第三之计。这第四一计，曹操领兵在外，许昌空虚，背后有马腾、韩遂率领西凉兵数万，不久就要进攻许都。他是骑胜不顾家呀，又犯了兵家一计。将军请降，由此数计，曹操虽有百万，焉能取胜？凭着将军的神威，我众人的卖命，我想此次与曹兵开战是必胜无疑，望将军决裁。
好，我就等公瑾给我出主意。既然如此，我绝无更改，主战。周瑜怕他更改，
将军，我就怕你三心二意。
哎，就见孙权拂袖站起来，一伸手，擦亮，把三尺龙泉宝剑拽出来，把面前的桌子咔嚓砍下一个犄角去。往后我江东人哪个再说投降二字，以此暗通，砍他的脑袋。又把自己的龙泉剑赠给周瑜，命周瑜官拜随路军大都督，总统江东的人马，上方宝剑一口，先斩后奏，便宜行事，让程普为副都督，让鲁肃参军校御，参赞军机，明日就发兵到三江口与曹贼宣战。这一道命令震动了文武，主战派乐坏了，以张昭为首吓得是只字不敢再提了。再看周瑜悬挂着宝剑，正言厉色当众宣布，各位仗将军的虎威，命周瑜身为水陆军大都督，总统江东兵马，先斩后奏，便宜行事。明日四无造反，五谷点名，各位辛苦一点，到江边等候。大家记住，17条禁律，54斩，头卯不到80军棍，二卯当务插剑游营，三谋不到是甘当军令，掉头之罪。我是铁面无私啊，望诸公各一遵守，勿得违犯。
都督
放心吧。
赵瑜当时辞别了孙权，回到都督府，命鲁肃赶紧去请孔明，把这消息告诉他。时间不大，诸葛亮来了，两个人谈完了话，周瑜先告诉他，孔明先生，我家孙将军主意打定，明日就对曹泽宣战，您看怎么样？恭喜都督，贺喜都督，哎，孙将军这么做就对了。不过一亮光看，明日恐怕出不了兵啊。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别看孙将军当众宣布与曹操大战，实指他心里头十分的空虚。
哦，
怎见得我家将军空虚？他惧怕曹兵太多呀，每一次谈话的时候他都提到这一点。都督，你辛苦辛苦，再找孙将军好好谈一谈，讲一讲城破利害的关系。虽然曹兵百万，不用害怕，如果把这个怀疑给他解除了，我想孙将军那时候才能里外一致同意大战，是吗？周瑜半信半疑，跟诸葛亮告辞之后，起身赶奔孙权的住处。一见面可不是吗，孙权愁的俩眼没正中央拧了个肉疙瘩，一见周瑜来了，把他的手抓住，公瑾，你来干什么？将军，是不是您这个心里头老惧怕曹操的兵多我们的兵少？公瑾，你猜的太对了，我的心就是惧怕这一点。将军不必害怕，您别听说曹兵百万，那叫欺人之谈，故意吓我们。我已调查清楚了，曹操实质带来的军队不到150,000，后来得荆州兵也不过6-7万，中原的兵也不过5-6万，加在一起也不超过40-50万。另外北军不惜水战，来到江东也是白给呀。虽然我们的兵不多，但是我们能征惯战，粮草转运也方便，再加上与刘备联合，必定大获全胜，望主公不必忧虑。闹了半天曹兵还不到50万，要那么说孤，我就解除怀疑，不害怕了。公瑾呐，你放心，明日照旧在三江口点兵，孤亲自转运粮草，你如果有什么事情不顺当，全都找我来，孤必给你做主。